天父，我们感谢你，带着敬畏恭敬的心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的话。主，我们众弟兄姊妹来到你面前，是要听从你而来的教导，是要听你在经上写着要对我们说的话。求圣灵你开启每一个人，因为圣灵你是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真理的人，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中看见你真理的亮光，照明我们生命前面的方向，好叫我们行在你的旨意的里面。谢谢我们的主，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你遮盖一切的软弱，你洗去一切的罪，你自己的能力能够覆盖孩子在口里所讲的一切不合你心意的，都求助你自己全然的覆盖。也祈求主你自己在这个时候使用，在这个时候你高抹，为的是荣耀你的名，为的是传扬你的话。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叫做牧养的责任。那这个信息听起来好像是对牧者讲的，实际上这个信息与会众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会众是被牧养的。在你整个被牧养的过程的里面，你的灵命的长进的里面，个人的追求和牧养之间是有一个彼此的配搭。你当然要个人要有追求，但是要和牧养配搭上以后，你才能够有真正的长进。就好像我们在这个读书的时候，学生也要配合老师，好像你去看病，病人也要配合医生，彼此有配搭的关系。那圣经也说，本身牧者也是教会的一个肢体，那这个肢体是和信徒的灵命的成长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你对牧者的这个肢体不了解，你对牧养有误解，你就很难真正的配合，你不能够真正的配合，也很难真正实现那个牧养。最近多伦多出现一个事情哈，多伦多市长现在很出名哈，那这个出名不是美名，是丑名啊。那这个市长，我听了他一些的自辩词，我觉得他也挺坦白的。他说呢，每个人都有见不得人的地方，只不过我被你们看见了，他们没有被看见。那这是一个标准的罪人的答案，是准确的。但不准确在什么地方呢？蒙恩的罪人，我们的罪不是隐藏起来，我们的罪是在神面前全然的被敞开，然后被神改变被更新，和世人是完全不同的。但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反思，为什么他会被选上，这个是我们要思想的。你选他的时候，你的动机是什么？如果你选他的动机是为了你个人的利益和好处，你不是为了选一个道德高尚的人，那他今天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你为什么还要责备他呢？那我用这个事情要带出一个方向，你到教会来是为什么？你到教会来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你对牧养的期待到底是什么？如果你的期待是错的，你怎么会真正得着那个真正对你有益处的？这个思路是这样的。所以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要来看真正的牧养的责任，也要让弟兄姊妹来认识真正对你有益处的牧养到底是什么。那这段经文的里面，六节的圣经我把它分成三个小点，一到三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者，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首先，牧者在教会的里面，他的首要的职分是牧养群羊，他要尽职尽责的做好这件事情。后面怎么牧养？他说，瘦弱的你没有养壮，有病的你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他们。是从一个反面的角度 这个是经文从一个反面的角度来看，正确的应当是什么？那正确的牧养，圣经这段话，耶和华对牧人说，你们应当牧养，也应当施切的，真正按照他们的需要来牧养他们。那这是第二样。第三样，五到六节，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岗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有被牧养的信徒才会得到真正的保护，牧养是保护信徒。那这个是这段经文要带出来的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一起来分享。对信徒要尽到牧养的职分。一到三节的经文，那这段经文记录在以西结书的里面。以西结书的主题是讲到耶和华的拯救，但这一个耶和华的拯救和以色列从埃及被拯救出来是完全不同的。从埃及被拯救出来，他们是被动的受辖制，是被动的为奴，然后耶和华把他们拯救出来，这是一种的拯救。那这个拯救有什么不同呢？是他们已经被从埃及救出来，已经进入迦南地，已经得了神给他们的祝福，在迦南地已经有了神给他们的安舒富裕的生活，结果他又悖逆神，不遵守神所赐给他们至圣的律法，所以神的震怒临到他们以后，惩治就临到他们。那在这样一个环境的下面，神差派先知以西结呼召他们悔改，为要什么？为要拯救他们。那这个拯救和出埃及的拯救是不一样的。以西结是犹大国的先知，生于主前623年。为什么要讲这个时间呢？因为在100年前，北国的以色列已经毁灭了。以西结生在北国以色列毁灭后的100年，他生在祭司的家里面，他们亲眼看见北国的以色列怎么样被逆神，被神毁灭，但是南国的犹大仍然不肯悔改，这个是问题。以西结25岁也被掳，被掳去巴比伦，然后耶和华兴起，到他30岁的时候兴起他做先知，开始责备以色列人，斥责他们的败坏，宣告惩治，同时也传递神的怜悯，传递神的恩典，拯救的信息，告诉他们你们悔改，耶和华必定会拯救你们。那这个是以西结这个先知的特点和这卷书的一个特点。那在这卷书的里面，在34章出现了一整章的比较特别的经文。那这一整章的经文主要是讲到牧人的问题，到后面耶和华说我要亲自牧养我的百姓。那这些信息需要我们来仔细的来思想牧人的问题。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人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耶和华他要发预言攻击以色列的牧人，为什么要攻击以色列的牧人呢？因为犹大国的兴衰，因为百姓的情况和牧人有直接的关系。那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去了解，所有的万国外邦的国家和以色列国完全不同，在外邦国家的里面，他们的兴衰和牧人无关，和他们的国王有关，和他们的掌权者有关，和他们的总统有关，和牧人无关。只要他们国家政权稳定，国富民强，随便你拜什么都无所谓，你去拜佛也好，拜黄大仙，拜石头，拜黄鼠狼都无所谓，只要国家繁荣昌盛就好了，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和你的灵性完全无关的。这个是外邦的国家，但是以色列国家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他要先建造百姓的灵性，先让他们敬拜独一的神，去敬畏神，遵行神的话，分别为圣，先要追求圣洁公义，活出生命的美善，过神所喜悦的生活，然后耶和华的祝福会临到他。这个次序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选民，神所选出来的这个选民，要紧的是要把 永生的祝福要赐给他们。所以灵性在这个选民的当中是起着核心的作用。如果他灵性好，他就可以真正的去遵行神的话，就得到神的祝福，就可以国富民强。如果他的灵性不好，他背逆神，活在污秽的里面，就被神兴起灾荒去惩治他们，兴起刀兵来惩治他们，他们就活在一个凄惨的里面，国家会灭亡。所以牧人在以色列整个国家的里面，他起了这样的一个作用，他是负责照管整个百姓的灵性，要教训百姓敬畏神，顺服神，过神所喜悦的生活，然后在神面前走蒙福的道路。那这个次序是不一样的。那结果以色列败坏了。那这个败坏虽然有国王的败坏，但是牧人在这个里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上帝他说他要追讨牧人，要发预言攻击他们。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羊群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那这个祸非常清楚的责备牧人，他说你只顾你自己，有吃有喝，你位置坐稳了，没事，万事大吉，没有麻烦，你就没事了。那这种情况好像在外邦的做公司管理的，我做得好就留在这边，做得不好我转身就走，我下台了就可以了，我再去找另外一个公司，我再去做。那这个情况，这个原来的这个群体的情况没有关系，我只要离职就没事了。牧者不是，上帝会追讨他。这个羊群上帝交给牧者的，这个羊群出了问题，这个教会出了状况，你不是一走了之，你换一个教会就没事了，上帝会追讨。因为所造成这些的恶果，你不是走了以后就没事了，他说你有祸了。这个是上帝的原则。所以做牧者不要随便做，做了牧者以后不要随便，上帝的追讨绝对不含糊的。圣经说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羊群。在当时的情形，祭司和利未人他们生活是过得不错的，他们的收入是不错的。因为当时以色列十一个支派，后来约瑟有分成两个支派，马拿西、以法莲，一共十二个支派，奉献十分之一给祭司利未人，他们奉献十分之一，剩下十分之九。祭司利未人得到十二个支派的奉献，得到十分之十二，他们在奉献十分之一出去还留下10.08%，结果他们比以色列的百姓多出20%。他们是活在这样的一个丰富的祝福的里面，但是却没有尽自己的责任，白白的享受那些的奉献。耶和华说你有祸了，这是这段经文的背景所讲出来的。牧养这些的羊群，上帝托付给你的，你要做忠心有见识的管家，按时候分粮食给他们。牧养的这个方向是羊群，所有的牧者，你到教会里面牧养的方向对象是羊群，不是你的饭碗，不是教会的规模，不是建筑物，不是社会影响力，不是你自己的名气，不是你个人的成就，是羊群的灵性，是信徒的属灵生命。那么什么叫做灵性好？生活富裕，身体健康，没烦恼，过得开心，就代表灵性好吗？未必。可能那个时候在安舒的时候，可能灵性会滑坡的。在教会里面得人的夸奖，很有成就感，很有影响力，大家都称赞他，就代表灵性好吗？未必。这样的人可能更糟糕，因为落在骄傲的里面。什么叫做灵性好？有三样，三样我的领受。第一样，灵性好是真正回应上帝的救恩，坚定地走在十字架的窄路上面，有真正愿意为主受苦的心智，为主而活， 这是灵性好的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生命有圣灵的果子结出来，真正的远离罪，被神圣化，在生命当中活出基督的仁义和圣洁，这是第二样。第三样是有清楚的得救的确据，有坚定的永生的盼望，活在神的旨意的里面，这个叫做灵性好。灵性好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主耶稣来的时候不看人的外表，不看人的功劳，不看人有多少的名气，他看你是不是遵行神旨意的人。那这些的灵性是推动人真正可以活在神的旨意里面，遵行神的旨意。这灵性的作用是做这个的。为什么要信主？大家都会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是悲伤反得快乐。这样说的吗？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生病反得健康，叫一些信他的不致失业反得工作，叫一些信他的不致贫穷反得财富，叫一些信他的不致默默无闻反得出名声，是这样吗？圣经没有写错，我读错了是不是？是我理解错了是不是？如果我们读错了，理解错，你的信就会错。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神爱世人是上帝是这样的爱世人，怎么爱？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是这段经文的正确的诠释，不是上帝爱所有的世人，是上帝这样的爱世人。神爱世人是讲这个，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这节圣经，也都会背这节圣经。问题是到底有没有活在这节圣经的里面，这个是问题。礼拜一我去买菜，礼拜一是买菜天，你会经常看见传道人牧师礼拜一买菜的，因为礼拜一有放假嘛，你买菜。碰到一对夫妻在这个买单的时候，那他们是其他教会的，我认识那个弟兄，他们夫妻我都认识，因为他病很重，大概是四年前在加密昏倒，昏倒以后我就叫了911把他送到医院，送到医院以后我去看他，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教会还没有牧师，我去了，去了以后呢他醒过来了，他讲了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忆犹新，他见到我他说我才40多岁，他在说什么？他说我已经昏倒好多次了，那个时候我想可能他45岁可能还不到，他说我才40多岁，那意思说我已经在死亡的边缘在挣扎了，我现在还记忆犹新。我这次我碰到他，然后他们问我说你还认识我？我说当然认识了。我就问那个弟兄，我说你现在身体怎么样啊？他说我还能活几天。哦，他说我现在呢在排队要换心脏，已经排了，在多伦多当趟要换心脏。我看他身体很虚弱，我就直接问他这个问题，我说你现在永生的盼望怎么样啊？你有没有坚定永生的盼望啊？我说如果你永生的盼望坚定以后，你就会很坦然地面对你现在的疾病，上帝他要医治你，你带着坦然的心，真正你的生命没有办法得到医治，你可以有永生的盼望，那个才是最核心最重要的。我也跟他说，我说我们的身体都会衰残，我跟他年纪差不多，我说我也会衰残的，我跟上帝祷告我活到80岁就可以了，太久了我也不愿意活，太早了不好意思，因为没有服侍神服侍的太少。我跟他讲了这个事情以后，他太太说太多年没有听到这样的信息了，太多年讲的只是求医治，只是今生的医治，太多年没有讲这个了。我跟他说我们这个期盼一直讲，一直讲永生的这个信息，这是非常重要，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个。买单慢慢的要走了，后来弟兄又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我上次参加小组查经查到创世纪第五章，哎呦挺好，查经挺好的，然后他说那边的人都活8-900岁，真羡慕他们。 因为我已经付了钱了，我走了。我心里面非常的难过，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这个弟兄信主，我看至少有七八年、十来年了，在他信仰的里面，永生的盼望是 zero， 没有。信的是什么主？他信的是什么？非常可惜的一种的情况。有一种可能是他自己不追求，有一种非常大的可能，他没有真正得到牧养。一个信徒信主了，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没有背景，信主以后接触这个信仰，认识这位神是好的，是爱他的，然后这个好和爱会把他们导向永生的这个方向，这个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在牧养的当中被建立起来。如果没有这个，这个信仰是非常非常的可惜的。所以教会的牧养核心的方向就没有抓住。第二样，你怎么样能够失切的牧养这些的信徒？耶和华对牧人说，瘦弱的你没有养壮。在后面的经文的里面，他讲了五个你要做的你却没有做，讲了一个你有做的你不应该做的。后面所讲的有关怎么样把这个羊牧养成真正能够叫强壮的养壮的这种的羊，用羊来比喻是讲它的命的问题。那首先我们要知道，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这些经文我们要知道，一个牧者要牧养信徒，信徒才会灵命成长的健壮，这是一个牧者的责任。另外一个是信徒要被牧养，你的灵命才会成长的健壮。你要被牧养，你不可能一个人信了主以后深山老林去修炼，结果几年下来以后你的灵命很强壮，我可以跟你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一定要被牧养，接受牧养，你才能够被养壮。那什么叫做牧养？马可福音六章三十四节，耶稣出来见有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真正的牧养是开口教训他们很多的道理。如羊没有牧人一般，不是说他没有吃的给他吃的，耶稣也行五饼二鱼的神迹，不是没有病你把他病治好了那就算牧养，耶稣也医治人。重要的是他要得到牧养是听到真正福音的道理，能够在永生的上面能够建立起来，这个才是灵性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这个是牧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所有的信徒都是从属灵婴孩开始的，都需要长大，都需要被牧养。没有一个信徒刚一信灵命立刻很成熟，可能性没有，除非他很追求，非常火热的投入，他的过程会比较短，他会比较快的成长起来，但是必须要经过牧养，瘦弱的才能够真正的养壮。那怎么样能够长壮？请各位信徒注意听，有三个方面是让你的灵性可以养壮的、长壮的，自己去检查你自己。三个方面，至少这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圣经的真理，第二个方面是你有祷告的生活，第三个是你的侍奉。这个侍奉包括在教会，也包括在生活当中的实践，两个部分。这三个方面有平衡在一起，你的灵命才有可能够长壮。圣经第一个方面是最重要，因为圣经是你信仰的根基。如果没有圣经的根基，你连信什么都不知道，就无所谓灵命。圣灵带领人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让我们想起耶稣的话。学习圣经的过程是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的过程，没有学习圣经，也就无所谓圣灵的工作，也就无所谓灵命。这是第一样，圣经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教会有透过每日读经，然后讲道、主日学、小组查经来完成这个事情。圣经是这样来完成的。那我特别要讲到弟兄，特别是弟兄，我们教会对弟兄的要求是，弟兄要求要带查经，姊妹是邀请，弟兄是要求。 如果你没有去再查经，没有去在这方面有所操练，没有办法成长，尤其是弟兄。所以这个是教会在这方面对信徒的牧养。第二个方面是祷告的生命，是包括你个人的祷告，祷告案中的父单独的和神之间彼此的单独的这个祷告必须要有的。另外一个是彼此的代祷，弟兄姐妹之间祷告会当中的代祷。如果没有祷告，没有圣灵的感动和带领，没有圣灵所带领的方向，没有圣灵给的能力，也就无所谓灵命。这是第二样。第三样，侍奉的操练。侍奉的操练非常重要，在教会里面的委身，你在教会里面真正有没有委身？按照圣灵的感动，因为神的爱的缘故，我在我的肢体的那个部分站住，这个是叫教会的里面神让我所做的这个肢体，我站在这边。如果这个没有，很难。另外一个是在生活当中的实践，在你的家庭、工作、社会生活当中所有的经历的里面，你是按照侍奉神的心去经历它，这样的生命才会从软弱到强壮，是灵命增长的必然的途径。所有的信徒在这个三个方面，如果你还仍然处在瘦弱的阶段，一定在这个三个方面出了问题，或者是不平衡，或者是有缺陷。求神开我们的眼睛，你自己在神面前自我省察，我到底在哪个方面有缺陷，到底在哪个方面需要补足。灵命的成长需要时间的，学习神的话需要时间，经历神的话需要时间，走十字架的道路，致死旧的肉体，活出基督里的新人是需要时间的。你要走流泪谷，这些都是必须的经历。诗篇126篇5到6节，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种回来。这个是神的应许。那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最大的问题，最容易忽略的这个重点，是第一个部分，圣经的教导不够，是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也是所有教会所面对的最大的问题之一。使徒行传6章2到4节，12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有的牧者不能够撇下神的道，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才能够真正建立信徒的生命。这是牧者首要的本分，也是信徒建立灵命的最核心要抓住的东西。我特别要讲我们华人教会华人的牧者，关心信徒是很好的，探访信徒是很好的，但是不能撇下神的道，不能在教导上马马虎虎随便对付，这个不可以的。第二个，带领事工是对的，但是不能够失去祈祷传道的专心。现在搞活动的怪圈的里面，你来到教会，这个教会给你的就是一大堆的 program， 一大堆的活动，从年初到年尾一个 calendar， 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这个都是我们教会要做的事情。那这些的方向都容易对信徒产生一个误导的这个方向。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点上看得清楚，能够认识明白。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所以刚才我那三点讲出来以后，我相信大家可以做一个自我诊断，在哪些方面我是缺乏的，在哪些方面我在神面前需要能够回头的。至少有三个病我在教会里面所看见的。一种情况是信主很多年仍然是很瘦弱，在教会里面不冷不热的，若即若离的，这个是情况。曾经有些人非常火热，非常追求，到后来冷淡又退出去。那这种的病有一个问题出现在营养不良，没有圣经的话，喂养不及时，不足够，长不起来，或者喂一些神学理论草木和谐的东西，或者喂一些根本是有害的世俗的那些的东西，那这个是问题。 两个礼拜前我去 St. Catherine 去讲道，St. Catherine 宣道会，这个那个教会有纷争，牧师离开了，离开以后呢，就到处请牧师过去讲道，我也去讲，我是讲下午堂，上午我讲不要再做小孩子，我讲同样一篇道去 St. Catherine， 讲完以后，有一个信徒流着泪来跟我说，他说我信主这么多年，我今天才知道为什么要读圣经。信主那么多年，他终于知道了为什么要读圣经，这个是很凄惨的光景的。这样的信徒不可能能够真正成长起来。神的道上的缺乏，不可能能够真正的成长起来。刚刚信主的人很容易很火热，那个时候如果你加紧圣经的喂养，配合好祷告，给他很好的服侍的一个操练，他会成长得很快。但如果你没有很好的喂养他，你给他吃奶，一直吃奶，一直吃奶，长期下去以后，他的消化系统会出现问题。他一个很明显的病症是变成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这个是所谓的老信徒常见的病症。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表现在哪里呢？只能听安慰的话，鼓励的话，不能听提醒的话，劝诫的话，责备的话，这叫做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这样的信徒到处都是，华人信徒也不少见。老婴孩，这个是需要在神的道上的一个转变。另外一个，没有很好的祷告生活，消化不良，没有很好的祷告生活，没有办法真正汲取圣经的营养，头脑塞进一大堆的神学理论，真正渴慕的不是圣经的真理，是那些高超的理论，真正依靠的不是圣灵的开启和带领，是自己的研究，自己在学术上的那种所谓的成果。他真正持守的不是真正福音的真道，是他的神学观点。得这种病的人多数出在教会的领袖，这个时代的传道人很多时候得这个病，因为他们是被这样子训练出来的。特别是这个时代，我特别要提的，加尔文主义造就了一批这样的人。一信称义是什么搞不清楚，有很深的所谓的神学，圣经却非常的肤浅，好像做得很成功，教会弄得好像很大，福音都讲不清楚。我亲眼亲耳听一个大牧师讲福音，我讲过这个例子，在我们这边四川汶川地震，他去传福音，然后见到一个老婆婆，她的两个孙子死了，她怎么传呢？她说他们两个已经上天堂了，你信耶稣就上天堂见孙子，老婆婆就信了，然后她就很开心，跟她一起拍个照，还把照片给我们看，她信主了，感谢赞美主。我跟你说的传的不是福音，华人界很有名的一个牧师讲培灵会，在多伦多，培什么灵？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里面特别特别要警醒的，真正有神的话，神的道进到生命的里面。第三样是缺乏锻炼，没有在侍奉当中好好的操练。那这样的人通常读经祷告也不太好，来礼拜就是做礼拜，坐在这边旁观者，冷眼冷静的观察，看似冷静，实质是冷淡。这样的信徒也没有办法真正的能够成长起来，要医治这样的信徒相当的不容易。第一样容易一些，第二样非常难，第三样也很难。能够改变，能够真正回到神的道德里面，能够在这个病上真正的翻过来，相当的不容易。所以在西番教会，我一开始我就鼓励弟兄姐妹，我说你要上主日学，尽量参加祷告会。如果你只参加主日崇拜，没有很好的个人的灵修祷告，没有主日学，没有一个祷告会的参与，你最多只能维持一口气。你灵命想长进，我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也许有人说，那我主日崇拜也不来，那怎么办呢？那可能你在危险的边缘游走，随时会流失的。 这个是讲到病的问题。第三样，受伤的你们也没有残果，灵性会受伤，心灵会受伤，在教会的里面会发生的，是不能避免的。因为主耶稣讲得很清楚，绊倒人的事是难免的，但是绊倒人的人有祸了。但是问题，他还是被绊倒了。那这些人怎么办？在教会纷争的里面，在领袖的这个灵命软弱的里面，很多信徒会绊倒，特别是出信的人，怎么办？有一些忠心服侍神的人仍然也会受伤的，因为他们可能会被误解，可能会被诋毁，会的。去缠裹他们，用神的话安慰他们，用圣灵的恩膏膏抹他们，是靠着主的能力能够真正得到缠裹。我对所有的参与服侍的弟兄姊妹，我都跟他们讲，我说呢，你要好好的来服侍神，这是第一样，热心服侍；第二样，你准备好受苦。你愿意服侍什么？你应当愿意服侍神，这是第一样。服侍神是好的，是蒙福的。然后，同时你准备好受苦，因为服侍神会受苦的。那服侍神又受苦，我岂不是亏了吗？不是。当你为了服侍神的缘故，愿意为主受苦的时候，神的话进到你的里面，你的生命就会因此长进。这个是很奇妙的地方。当你愿意在神面前为他受苦的时候，是你灵命长进的那个非常重要的 turning point， 那个转折点。我愿意服侍神，我愿意为你受苦，否则一受苦就逃跑，大概没有办法。这个是缠裹所起的作用。哥林多后书一章4-5节，保罗他说，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这个关系是这样，我受苦，基督安慰我，我去安慰别人，我得了更多的基督的安慰。这个是你跟主的生命的建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合点。主的生命是为我们受苦的，你因为效法他的缘故为主受苦，你和主的生命就连接在一起。被逐的你没有领回，被逐的要领回来。以色列当时漂流各地，被外邦被各样的侵害逐出去，在教会的里面也会有这样的人出现。有一些人特别是出现的教会出了一些问题就离开了，那个离开不是他愿意要离开的，他确实刚刚信，他很幼嫩，很容易受伤，结果就被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被逐出去了。这样的人要把他们领回来。有些人在教会里面服侍，做了很好的服侍，我认识一位在教会里面做了执事会主席的，后来教会纷争以后他也远离了，这样的人不容易领回来。我甚至在加拿大看见一个牧师，现在不做了，自己开了个自己的职业，更难领回来。所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参与服侍的同工，要好好的照顾我们周围的这些的弟兄姊妹，要了解这些的羊他们是容易受伤的，不要把他们逐出去，不要落在那种光景的里面。我先自己告诉我自己，高露，你有没有到一个地步把人逐出去？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上帝必追讨你。我在教会做牧羊的，这是我首先要负的责任。弟兄姊妹在教会的里面也要在这方面要有敏感，能够保护不至于这样子。然后有一样不应该做的他做了，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他们。应当不应该做他做了，以色列有很多教会的里面，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的里面，他们会辖制那些信徒的。但在今天教会的里面还会不会有这种事情？今天教会里面，在北美洲的教会不太会有那种的辖制，北美洲比较开放，比较 教会很多，比较不会没有那样的辖制，但是也会有辖制。这样的辖制是什么呢？辖制什么样的人呢？首先，不敬畏神的人，不顺从的人，不敬虔的人，没有办法辖制他们。他们很厉害，很不好惹的，不开心他就反弹了，谁敢辖制他？辖制谁呢？辖制那些敬畏神、愿意顺服的、追求敬虔的，反而受到辖制。我看见很多的信徒在教会里面受伤，是因为他敬畏神，他因为爱神的缘故，结果他受伤。这种情况在教会会出现的，那这个是我们特别特别要警醒的一件事情。但我非常相信神保守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的里面。神眷顾你，尽管你感觉有点被辖制，你相信上帝会眷顾你，那辖制你的人又活了。那这是圣经的这一连串的教导，对一个成熟的信徒的建立。那我这样跟大家分享这些经文，我把这个镜子摆在这边，你们用镜子照我，我们也彼此照一照，看看我们在服事上面是不是按着神的心意来一起的来服事。最后一样，第三样，要叫信徒得到真正的保护。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牧人本来是应该保护羊群的，羊群也需要牧人的保护，如果没有牧人的保护，羊群会落到危险的里面。那这个是圣经的教导，牧人的保护不是他多有本事，他用神的话，用神的道，靠着神的能力来保护他们，那这个是牧人的作用。但是有一点请大家留意，就算是这个牧人是尽职尽责的，但是如果那个羊群他不肯听从，他不愿意顺服，等于没有牧人一样。为什么要讲这一点？特别是我们大陆背景的人，顺服是一个很难很难的功课，因为我们在那个背景当中被建造出来的。反权柄是我们整个大陆，我自己也是大陆来的，是我们在里面的放着的很重的一样的东西，不太容易的。我们很容易用一些的经文把自己的顺服做一个解释，大家都是弟兄姐妹，没关系，干嘛需要牧人？我们小组一起查经，一起分享，很开心很享受，请一个牧人又花钱还要听他的教训，那么压抑，不要。在牧人的当中的这种的顺服很重要，如果不肯顺服，落在任意而行的里面，自我中心的里面，自以为是的里面，就是落在骄傲罪的里面，被吞吃是早晚的事情。这个是我们需要学的功课。箴言十八章十二节，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雅各书四章六节，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我讲这个话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扎心，但是我必须要讲，北美洲的信徒很多都有很辉煌的历史，大陆背景的至少有很多很辉煌的历史，我们很有骄傲的资本，但是那个会成为我们的绊脚石，这个是我们需要对付的。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这个点上，那个通过，那个越过，是我们真正能够得到神的保护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真理的装备，圣经的学习会保护信徒，但是呢还有一样，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按着神的心意来顺服带领的，按着神的心意来学习怎么样顺服，来学习寻求神的旨意，这一样是重要的。这个区别在哪里呢？好像我们过去读书，你读书的话呢，你不需要顺服，你需要什么呢？你需要把自己学得最厉害，你工作把自己做得最好，然后你就厉害了，管他是谁，老板我也可以不买你的账，因为你要用我，我厉害嘛，这个是世俗的。但是在教会的里面，如果你带着这种的心态，你在神的道上学不着， 你在圣经的真理上面你根本得不着，你除非有这个愿意顺服的心，这两样是合在一起的，没有愿意顺服的心，在神的道上根本都进不去，这个是问题。大卫顺服扫罗，不是因为扫罗值得他顺服，是因为他透过顺服扫罗来顺服了神。你顺服牧者，不是牧者值得你顺服，不一定的，是因为你透过顺服他来顺服那位设立他的神。当你顺服了那位神以后，神的道才会进入到你生命的里面，然后你的生命才会在真正的灵性上面被建造出来。这个次序是这样子的：保护信徒，信徒不顺服怎么办？前段时间和一个传道人聊天，他跟我说呢，他们有一位信徒一定要做一样的事工，非常的坚持，因为他脾气太倔了，没有办法，只好允许他去做。然后那个传道人说，那我就只好陪他走一层了。我听了以后我没有反应，我心里面有反应，我嘴上没有说，我觉得我说了可能他也听不进去。但是呢，这个事情我心里的反应是什么呢？如果这位信徒要做的的的确确是神的旨意，您当全力去支持他，对吧？这是如果他所做的的的确确不是神的旨意，你应当全力的去阻止他。如果他做的你确定是出于他的脾气他的血气，不是在神的旨意的里面，然后你陪他走一段，你往哪里走？你陪他去哪里？他走的方向不是神的旨意，然后你陪他也向那方向走，这个是问题。作为牧者，如果清楚是神的旨意，必须要坚持，不是要跟信徒争什么，是真正要保护主的羊。这个是对羊的保护，你是要爱他，但是爱的目的是让他走对路，不是妥协。摩西、先知、主耶稣、保罗都是这样子持守，是因为爱信徒的缘故，否则就变成亚伦金牛犊就造出来了。这个是牧者的责任，牧者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上帝是完美的。牧者没有一个是完全对的，上帝是绝对的。牧者没有一个是全能的，上帝是全能的。但是牧者要尽心尽力持守上帝给他的本分，然后上帝会使用他做成他的工，保护他自己的羊。这个是次序和方向。所以求神能够让我让大家彼此都能够了解圣经到底在说什么，我们一起能够有好的配搭，真正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不是谁对谁错，听谁不听谁的问题，那个不是真正的原则。真正的方向是我们到底有没有行在神的旨意的里面，到底有没有在神的祝福的里面向前走，这个才是方向。所以很感恩上礼拜三听到一位弟兄的分享祷告会，非常感恩那个弟兄那句话非常重要。他说，我的人生从现在开始，以前我不讲了，从现在开始我都是为神活的，这个是对的，我为他阿门，我为他感谢主，这是对的。当他持守这个方向，一生持守这方向向前走的时候，他必定会走到永生的里面，必定。我盼望我们的信徒，我们教会的西畔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在这个方面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这需要时间，需要神的道进去，需要在祷告当中圣灵的感动在里面，需要你在服侍的当中，你在操练的里面和神的关系的那个实实在在的建立。寻找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岗上流离，在全地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当时的以色列羊群分散，牧人不去找他。现在的教会很多人去找羊群的，是吧？如果你去到某个教会，一定会受到饱和式的欢迎，是吧？因为现在教会很多嘛，大家都希望你来我的教会嘛， 当你来到我的教会的时候，那个哎呀，那个热情有的时候会让你受不了。所以现在大家都在寻找羊群，现在的羊群不会流失的，是这样吗？因为每个教会都很热情啊，哇，拥抱你都来不及。现在羊群没有这个危险，显然不是。我来到加拿大，听到一个我在大陆没有听过的词，叫做偷羊，或者叫做抢羊。我在大陆没有听过这个词，是来加拿大听过的。听到这个词以后呢，我就觉得奇怪。如果这个牧人他愿意担更大的责任来服侍主的羊，因为这个服侍主的羊要把他带到永生的方向啊。然后如果做不好，上帝会追讨的，上帝会说你有祸了。如果他是这样愿意，神一定乐意托付给他，把更多的人嫁给他，他干嘛需要偷去需要抢呢？不需要。那如果这个牧人真正是属神的，然后那个羊是上帝定义要放在那个教会给那个牧人牧养的，那他怎么会去偷会去抢呢？好像也不会。那为什么会发生偷和抢的事情呢？我刚开始就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经过仔细的思考，我有点看明白了。原来他不是抢羊，他是抢羊毛。就算是有教会，你也要小心，到底他是不是真正神所差派的寻找你归到神家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属灵的道路上面不会走偏，能够清楚的认识你来到教会你要得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对牧养的认识到底是什么，对于牧者对于信徒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感谢主，我在西番教会服侍两年多，我可以清楚的看见弟兄姊妹的灵命长进，我知道是神他做的，是神的同在叫弟兄姊妹可以长进，有人浇水有人撒种叫他成长的是神，没有一个人可以叫一个人的灵命可以成长除了神以外。所以求神也继续的能够使用我，如果神还愿意赐给我牧养的能力，也使用所有的同工弟兄姊妹一起来建造教会，让所有的弟兄姊妹从灵性的软弱里面逐渐的强壮，这个是我的盼望。那如果我不能够尽职尽责，也求神管教，如果必要求神挪开，不要让我在这边耽误神的工作，耽误神的羊。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彼此的代祷，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提醒，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一起走十字架的窄路。那这条路是唯一通向永生的道路，是真正蒙福的道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感恩，因为你是我们的父，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真正的牧者，你牧养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是要跟随你的脚踪。主，你在地上也设立教会，设立属你的牧人，求主你亲自的恩待他们每一位，在我们周围的教会，在各地的教会，都求主你恩待那些的牧人，好叫你的恩典能够临到那些的弟兄姐妹们。祈求主在这个时代兴起属你的牧人，兴起属你的牧者，让他们能够在你面前真正尽到那个牧养的职分，真正让那些尽到你家里的人得到喂养，得到属灵的成长，在你面前灵命可以强壮起来，可以在这条天国的道路上面更有力的跟随你，因为那个永生盼望的缘故就满了属天的平安。求主将这样的福分赐给所有属你的弟兄姐妹。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